姐妹、诸位朋友，大家早安！特别为年长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向你们问安。当然，你可能不愿意听，你们是年长的。我也的确也不愿意听说我年老。今年迎新的时候，我跟一些学生在讲话，然后讲着呢，突然一个学生就问我说：“我叫你叫叔叔好呢，还是叫伯伯好？”我寻思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的话，对你来说还是个问题嘛？你当然叫叔叔了。然后我就顺便问了一句，说你爸爸多大了？他说我爸爸74年出生。我跟他讲说，那还是叫伯伯吧，比他爸爸大4岁。我突然发现，啊，我都是伯伯了，哇，大叔一级别了，从来没有想过，总觉得还很年轻。我不知道你对老的看法是怎么样，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有时候对老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这些社会学家研究的，这个标准和的方法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本身你自身的经验，包括你自己的身体的变化，你会觉得哎，眼睛怎么老花了？你下一次或者明年什么时候，你看我戴个眼镜上来的话，就说明我实在是看不清我底下的讲稿了。看你们看得可清楚了，但底下讲稿可能就是只能是这样看了，但有些时候小字还看不清楚了。包括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哎，我们的孩子都突然一下就长这么高了，长这么大了，都大学都毕业了，哦，我真的是伯伯了。然后包括我们亲友看到自己的父母一天天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不好，因此这些的话都会使得我们本身的经验，使得我们对老、对自己的老逐渐有更深的实际的一些经验。另外一个是别人对老的看法，说你周围的人都在讲说啊，你看我都退休就老了，我都快55了，女的就退休了，60就退休了，教授60退休，所以说这些都别人的观念，就使得我们或社会的观念这些的，使得我们就说对老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好像是到某一个年龄段就老了。再一个就是一个传统文化、流行文化，然后呢对老的一些的印象表达，包括大众媒体的一些传播、宗教信仰、人生哲学建立的思想价值的这些的信念，都会定义我们对老的那个这个概念是什么。另外一个，我们个人的气质然后特质，这些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就这一条的话是使人显得年轻，所以今天为了敬老组织，我特别穿一个稍微鲜艳一点的颜色，显示自己不是大叔一级别的，显示年轻一点的。就是说这些的话，诸多的因素来定义自己老。那我们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敬老组织也是我来正道，然后呢，我记得这个不管你感觉怎么样，联合国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联合国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年轻青年人就不看了哈。这个首先是超过70岁，在不发达国家就定义为老年人，那发达国家是65岁，那到了60到74岁是年轻的老人，然后75到89是老年人，然后呢大于90岁是很老的老年人、长寿老人等等。因此我们今天那个免费的午餐好像今天也不在这边发礼物，要在那个放在桌子上，好像是以65岁为界限，包括不包括65岁我不知道，你问一问同工好了，凡是65岁为界限，因为我们是发达国家。因此人的一生啊，你会发现他就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然后呢有些在网上有个答忧诗，人的一生啊，他说人一生吧，人生吧，0岁出场，这个没错嘛，10岁快乐成长，快乐的童年，20岁为情彷徨，哎，的确是如此。你会发现特别是青虫的这些的年轻人，一般很多时候找我们辅导的通常是哎呀，这个女朋友那个男朋友这样的事情，为情彷徨，30岁基本定向，40岁拼命打闯，50岁回头望望，我现在那个年龄就回头望望，说啊，回头看看大学同学聚会，昨天大学同学聚会，这个我会看到说，我就使劲认这个 他给我传了很多的照片和 video， 我就认不出这个人是谁，因为在我头脑里边还是18岁、19岁的样子，怎么看出来那么头发没有了呢？然后别人对方也说，好像你头发也很少了。
是。
回头望望，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100岁挂在墙上也不错哈，能活到100岁也不错了。所以人生啊，这个外边的身体的变化是很明显，是在衰老。国内有一个一首歌叫什么？岁月上像什么？像把杀猪刀，一刀一刀看人老。那个人唱的很带劲儿的，岁月像一把杀猪刀，一刀一刀看人老。的确，这个我们一天天的是在变老，看着外边的街的这个叶在落，我在想。我头发变白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叶子它也变黄了嘛，哪一天掉了也是掉了嘛，秃头也是没有关系，因为外边树都秃了，我有什么不可以秃的呢？所以这是人生的一个变化。那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头的话，其实看来是好像是寒冬要到来，然后一片的静寂，一片的这个冷冻，那好像是没有盼望了。但是圣经里边他就告诉我们，今天我读的经节4章格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让我们看到说，外边呢是一天天的、一天天的变老、衰老，甚至于有一天会朽坏，但是里边呢，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会发现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么，因此我们老年就不能一直看着外边这个变化，说哦，我现在今天又变老了，今天我去看医生了，今天我这个器官又好像是不太好了，我现在度数又加大了，我像心血管血压又怎么样了，血糖又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使得我们说哇，我们盯在这个地方的话，好像是树上的叶子越来越少了。那如果盯在这个地方的话，就不是新境界。然后圣经让我们看到说，不，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境界，是一天新似一天。那后边我们看到有至暂的，有永远的，有这个苦楚，有荣耀，然后有看得见的，有那个看不见的，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要有一个新的境界。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外界的外体这个衰老。其实外体的衰老，这个外体跟内心，它原文直接翻译的话是外边的人的衰老在毁坏，里边的人一天新似一天，他都是用的人，里边的人，这个里边的人在圣经里边不止一次，在以弗所书也讲到说，你的里边的人有刚强壮胆起来，你里边有个人，有个 person。 所以说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外边的人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必须来接纳。当然我们这个外边的变化其实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到。我刚才说到，我说我这个周末，就是昨天礼拜六，国内的其实是我们的礼拜五，是国内的礼拜六，我就看到一些同学的聚会，我们25周年他们毕业聚会，我看到一些同学，哇，真的是刚才说到认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外边的变化太大了。25年，那其实是的确从一个年轻的人快到接近50的人，20几岁到50，那其实这个变化其实很大。那我想这个生理的变化你我都已经很清楚，其实就是说不需要多讲，我们的这个外形，我们是这个内脏等等等等，这个头发、眼睛等等都会在变化，皱纹。那另外一个的话是人际关系开始改变。人际关系我们想想说，年轻的时候离开，或者说在自己的家里头有像我们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奶奶，然后呢3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呢爸爸妈妈，我们7、8口人一起吃饭，那个一个是一个大家庭。后来上高中之后，3个嫂都进来，然后我一回家的时候，一个大家庭一起包水饺。所以说到后来我一直不会做饭，因为从来轮不到我进厨房。那逐渐就离开家庭，然后就成立自己的小家庭，然后呢有自己的儿女，对我来说没有女儿，只有儿子，2个儿子。所以说就你会发现就逐渐组成这样一个家庭。但是现在又开始老大就开始离家，然后就开始要毕业工作，然后他一个老二没有空巢，然后我岳父岳母说，好的一个老二，否则你会很孤单。那其实有一天我会孤单的， 我跟我太太就是两人，可能你对着我对着你就是很孤单，因为人生一定经过这一阶段。然后再以后的话，那我们再变老的话，我跟我太太不大会这个按照一般的这个预测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先走，那就剩下一个的话，就那个就又很孤单。那你会发现，这人生当中这个人际的变化，从一个大家庭一个小家庭，小家庭一个有儿有女有父母，然后呢，逐渐你是领梁柱，逐渐又发现人家儿女又成立自己的家，我们就开始孤单。因此，这就是人际家庭的变化。那么我们朋友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哎，怎么今天一个朋友又走了？哎，今天我一个同事又走了。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以前那些好朋友，逐渐一个个的就离开。就像以前我在加州的时候，我租房那个老爷子罗伯伯，他就经常说，今年跟我讲说，这个收的贺卡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他以前的朋友、同事，台湾的、在国内的、在美国很哪个地方的，然后因为都离世了，所以说收到的卡片越来越少，他写出去的卡片也越来越少，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那工作休闲的变化的话，这里边就有这些的所谓的社会学家一直在研究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也会一些的不一样。这个休闲的变化，你会发现有撤退型，就是深入浅出，像冬眠一样，像国内叫一个陈道明啊，好像你很难看着他那种感觉。当然，是不是他到老年了，我也不知道。总之的话就是，退休之后啊，我就整天在家宅男和宅女在家待着。另外的话是有一种叫 third age retirement， 就第三岁的退休，这个是焕发第二青春。我有创造性的去文化性活动，我有创造性的，我以前我喜欢这个唱京剧，我现在就是一个票友，我就整天去练。我以前喜欢去画画，我现在终于有时间了，好，开始吧。这是第二种。这一种的话是在这个起源于法国，在法国很浪漫嘛。法国这些社会学家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 childhood， 是童年，第二个是 adulthood， 是成年，第三个就 third age， 是叫成为第三岁月。终于说我不需要去工作了，不需要去被受老板管着了，我也不需要当老板了，我现在自己玩自己的，就是叫第三岁月的退休。这个都是西方的研究的哈，所以说这是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翻译成第三岁月看起来好像这个词不达意的感觉，什么叫第三岁月？第二岁月跑哪去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休闲退休，这个休闲退休的话就是，出去这个观光啊、旅游啊、吃这个可能不是哪地方也开个餐馆啊、去尝一尝啊、打打分啊之类的，这是这个叫这个休闲的退休。另外一种的话是争取政治影响力的退休，这个好像对我们华人来讲的话不太多。有些人的话就是，这个退休之后啊，专门去到一些的游行啊，或者有些维护这个妇女权益啊、老年人权益啊、儿童权益等等这些组织里边去做，这个志愿者退休，去做有时间了。我们大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在旁边服侍我们的人，或者说那些服务的人，大多是老年人，他们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另外是接纳式退休，接纳式退休的话就是，它分得很细哈，就是接纳传统式的退休，我就是看看报纸，然后呢看看电视，反正是今天想起个事儿就做个什么事儿，就是比较 passive， 比较消极，然后不会积极的参与。我看了今天选总统，选就选呗，愿意去投票就投票，不愿意去拉倒，就是那种。就是接收，然后油也搭我也搭，电视这个报纸拿到了也能看半小时，因为他睡着了，所以说就是这样子，无所谓，反正就是接纳式退休。其实后边还有那种经济居住环境的改变，因为到退休之后的话，就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当然我们 Social Security 啊，或者说你的 Insurance 等等的一些的话，可能不管怎么样，收入可能会一般人来说的话，是没有像工作那么高。然后呢，现在就可能支出不尽等等，另外居住环境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大房子可能住的就，爬楼梯比较难，然后草坪还有割，可能要住的跟儿女近一点，
我们也发现有些我们弟兄姐妹有些要搬到加州，搬到阳光，有阳光的地方，这些都是一个改变。这些改变没有好还是不好，但是的确是一个改变，因为你发现你的朋友圈或你一些东西你会都会改掉。另外的话，时代文化的改变，这时代文化的改变的话，就是你知道这些这个年轻一代啊，怎么样都不好，怎么不好，这个时代怎么了，我们当时怎么样，就是回想自己当年英雄的时候，因为你是在那个时代里头接纳那个时代的文化，新的时代的文化，这个小孩这么整天拿那个游戏这样子，所以说你会很看不惯，这也是让我们对我们一些的改变。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说外体的改变呢，其实不单单生理上的改变，不单是我们外界环境的一些改变，这些都是我们外边的改变，改变的结果其实对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冲击，大部分是负面的冲击，我们不太容易适应这个社会，然后我们要做一些的改变，好像那个优势不在我们这一边。不但这个生理上外界环境的改变，其实我们心理上也是在发生着改变。那老年人当然有这个很好的优点，守时啊，然后呢就是做事情一板一眼呢。但是我这边的改变的话稍微负面一点，大家听了之后呢，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我老了之后也可能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会自怜，因为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好像不需要我了。以前的时候我是顶梁柱，以前的时候公司里边那我说一那没谁敢说二啊，我怎么会就退休了呢？你会发现，哎，这个，在外边走出去，好像我不知道去哪里，好像哪个地方好像都不需要我，那种有种无用、无助，甚至于无奈的一种感觉会出现。甚至于我记得我二叔他以前在一个重点高中的当校长，他退休之后，他跟我讲说，他就照常的去上班，但是人家肯定办公室不让他进，也不好意思进到那个学校，他就当时骑着自行车围着城一直转五圈，然后转到中午回家吃饭。为什么？就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去，就是转圈，骑自行车转圈。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哇，其实我们有一天可能也会这样子呀。等下这的话就是那种这个很无助的这种感觉，无奈无用的这种感觉是有的，因此会自怜。另外的话，自己会敏感，会多疑，会觉得自己别人瞧不起，别人这个轻视我们。另外一种的话，与自怜相对的是自傲，你知道吗？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什么米还多呢？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你知道什么呀？我，你知道多呀？我这个有经验啊，因此就沉迷一种传统，过度的保守啊，因此就一种。自傲的心理。你看我来了，这个年轻人应该戴头发白的人面前要站起来，这个座位应该让给我，我上公共汽车了，你没看见我是老人吗？也不给我让座，等等来说的话，都是一种自怜加着自傲这种的一个情况里头。其实在约伯记32章第9节，他也说，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明白公平。这是一个他陈述一个事实。这是我们看到说这些这个可能一些性格的弱点，因此这个老年人的这种社会的危机呢，就会出现。这种危机啊，其实就会出现说我圆满还是失望，这些都是一些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总结的。Erikson 1982年，后边的话是这个 White 1982年，他们做出来的。他老年人呢，在心理上就期待自己与他人现在过去及未来都能保持着，我觉得生活的无怨无悔，我都这个岁数了，我也不能怎么样了，我就都最好我没有遗憾，我已经尽力了，我要持续不断的进行的这有这个圆满，我去想想过去，然后看看现在，展望一下未来，我都觉得哎，行啊，这一辈子过得还行，期待这种圆满，不想看到一种遗憾，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弥补这个缺憾，因此就会引起这种短暂和永恒的这种的概念，就会说我活这一辈子我留下了什么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说我真正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别人会纪念我什么东西了？我要不要写一本书？要不要写个家谱？我要不要带给丁这个我的后代带怎么样怎么样？你会想到说未来，想到有一个圆满。 我还没有到五十，所以说我在这看到一些这些社会心理学家讲的，如果你们过了到一定年龄，他讲的有没有道理的话，没有道理的话你也不要找我，当然他有道理的话就听一听，如果运气共鸣的话，我们后边去看到新境界那个地方。因此他就会讲到说这个圆满跟失望，特别到 Wright 这个词这个人的话，1982年他进一步这个研究，他说当进入老年之后呢，面对死亡之前最渴望的能够获得说长生不老。现在有点想到说秦始皇啊这些人，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个差派什么童男童女寻找就长生不老药，为什么我们到年老的时候这么重视身体健康，这么去被容易在国内的时候被容易这些骗子是骗，因为他们就是说啊，这个你吃这个药营养药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好。我们因为这些的营养药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些的关注，然后讲课然后去听，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延年益寿，希望长生不老，因为这个渴望是得到想渴望得到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然后到一定程度来说的话，渴望离世之后能够在跟家人自己亲人在天堂里边能够再次相见，这个是他们的研究。他们这些研究我相信你说人到一定程度不能改变外体这种毁坏的时候，内心一种很大的渴望，说我要突破这个地方，我要去圆满，我要去走出这个困境，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止住我身体的往下走下坡路。另外一个研究的话是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al Society on Aging， 翻译过来的话应该是美国老年协会的一个老年协会刊物，在2008年，他用这个各样的方式、各样的研究、指性研究、量化研究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这些老年人，然后总共用了几万人的这一个问卷或者说长期跟踪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来说，这过去20年以来，各样的研究都肯定，宗教信仰对你老年人的影响是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宗教信仰，老年人就只能比着说我比我那个邻居多活了一点，我比那个谁那个来使自己有点满足，因为他我们对那种离开这个世界对自己病痛是极其害怕。当我遇到一个感冒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这个地方痛，我那地方痛，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什么病，所以说那个医生啊，在医生面前的话，我们就特别觉得那个医生可了不起了。因此宗教信仰对老年人的话的生命的质量是极其重要，这是他们做的研究。另外一个人的话是叫 Dr. Elizabeth， 这个呢，这个是获得了18项的荣誉博士，他研究了20000人，然后呢，这20000人的话是濒临离世的经验，然后呢，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他得了这个姐妹儿是得了18项博士，他几千年以来，人们都被说服说要相信死后有生命的存在，但是对于我研究了这么多20000多人的人临死之前这种的认知的经历，然后呢，但是我不是说信还是不信的问题，而是知道说死后一定有生命的存在，然后他又说死亡如破茧而出的蝴蝶变成蜕变一样，从一个毛毛虫变成一个蛹，从蜕变破茧而出变成一个蝴蝶一样，死亡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当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在想说好像以前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没有思考过，我想有这么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还健康的人还活着的人在去伺候去服侍这些要离世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大会体会这个离世的人的这个感觉，我们又无法体会，我们只是说可能去端茶送水可能怎么样，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自私的去从我们的角度去考虑。那这个报告为什么我觉得它很有价值，因为这个报告是以这些快要离世的这些的人为关注点，他把我那些自私的外边那些东西，当我们去看一个父母，我们自己父母有时候我们一边看他一边还想到说哎呀，我那个工作我要交，那个事情我要 do 等等等等，你头脑里边去转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真正同理这个人的真正他需要什么， 而这个报告呢，它是专注于这个人他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用20000人的这一个研究报告，他得出一个结论来，其实在那个阶段的人，他特别特别希望死后有生命的存在，他特别特别希望说有天堂的存在，他特别特别希望说我以后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可以再次相聚，那是这些人的需要。所以说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的研究，说我们这个外体的变化、生理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这个心理的变化，是让我们去以这些老年人作为关注点，让我们看到这些研究，看到他们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如果是到此为止的话，我们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吗？然后明显的这些环境的变化谁能改变得了，生理的变化谁能改变得了，心理的变化谁能改变得了。因此圣经就像光一样照到我们心里边，是外体是要毁坏，这个谁也抵挡不住，但是里边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因此就开了一个门，开了一个洞，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去看到说这个改不了的东西你也不需要改，你可能也没有办法，但是这不是唯一的警戒。请看这个窗口，请开这个门，请打开这一个洞，去看一看那边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其实这段经节哥林多后书不单是在4章16到18节，一直到5章的1节，一直到应该到第10节，他都在讲到说这个这两种生命的对比，一个是地上的帐篷，看得见暂时的会日渐毁坏，一个是内在的一个人，内在的生命是天上的房屋，是看不见，是永存的，日渐更新。它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我们的焦点是在第一种生命的外的上边，外在的生命上边，那我们就不是新境界，那我们就是失望，我们就是自怜，我们就是那种自傲，甚至我们就是那种觉得无助无奈，而又是像拉住最后的这个时光的尾巴，又拉不住，拉不住又想拉，这种无奈当中过着很不愉快。但是当我们焦点放在第二个生命上面的时候，应该就是不一样。那从第一个警戒到第二个警戒，社会心理学家不管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都强调一个事情，需要智慧。自然的人是没有办法能够跨过这个门槛，必须要有智慧。那这个智慧就是需要这一个神的怜悯，然后对圣经的这个智慧，然后我们的洞察和实践这些的智慧，然后去重新去对抗我们现在的生命。因此我们老年就有一个新视角，就有一个新警戒。第一个就是要合适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人生去茫茫人海当中，你我不过就是一个人，因此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我们人被创造是平等的，就茫茫人海当中，我们就是神看我们宝贵。另外一个从历史的长河里边的话，也同样从这个空间来看的话，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一部分，那是整个上帝一个永恒的一个图画里边的，我们是一个 puzzle。 因此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放在这个时代里头，一定有他的美意。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短暂的和一个永恒的，我们是看起来我们很短暂很偶然，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活了一辈子，或者就在这样一个生活这一个状态，但是在永恒的里边，上帝没有犯错，上帝有他的美意。你会放在一个全局来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 unique， 都很特别，没有另外一个人跟我们一样。神这样创造的话，我们就是神创造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就用合适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一生，我们有可能活的时间长，有活的时间短，这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就不去抱怨，用合适的心态来看待人的一生，站得高看得远。第二个 以结束过去的叹息和抱怨，然后呢抬起头来去向前看。因为如果我们看现在，我们看当下，我们回想过去，还是要这个看自己外体的这种改变，环境的改变，然后等等的改变，我们更多的是叹息，我们更多的是无助，我们更多的只能是找人去夸一夸我们当年的勇敢，然后听一周，然后连自己的儿女都说，爸你都讲了100遍了，因为没什么好讲的了，你现在没什么可吹的了嘛，也不是吹的了，就是暂时的了，所以说那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就结束那种过去的叹息和抱怨，抬头向上看，向前看，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让我们去定睛在上帝的上边，定在耶稣的上边。当我们把这个关注点去抬到耶稣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在这个年龄段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有他的美意。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的特点，没法说缺点还是优点，神都有他的美意，那就因此就带着感恩的心去享受。因此这个小要理问答第一问，神活着的目的是让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Enjoy God, glorify His name, 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荣耀他的名。所以说这是让我们去结束这个过去的叹息和抱怨。当我们去看到我们周围的时候啊，你可以把一个很小的一个不愉快放大，弄得你一天都不高兴，说哎，那个人打个电话给我讲这个，今天我儿子怎么这样讲话，你可以一天都不高兴。你可以选择说，神啊，我今天当做什么，你会发现你的心态都不一样了，因为你需要智慧。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大的，有些时候我们很多的时间，你当一个被一个负面的东西冲击的时候，我们很难在里边转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跟我一个，我现在说哦，我现在一个作业要必须要交，我现在必须要有什么东西要去做，你又被一个东西给冲击，你又没有办法去想这个事情。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当遇到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别的东西想啊，就在什么转了一天，到睡觉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一天怎么过的，睡不着觉了还。这是我们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说。要每天很小心地知道我们的眼光盯在哪个地方，我们的专注点在哪个地方。第三个，约在这个时候更要看重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外边的人是一天天的衰老，但里边的人是否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每天更新而变化，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是否看重属灵的成长，还是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今天怎么挣点钱呢？拜托，到一定年龄说人家谁会哈你都走路都成问题了，我那天也会到那一天，他你还怎么还赚大钱，那你不是找没去吗？还说我现在去要怎么样，其实很难呢。因此，但是我们里边的成长是可以成长的，我们里边成长是越来越成熟，一天心思一天，这个是可以一直往前走的。我们是要去成圣的过程，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过程的话是无限接近，但是你达不到这种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长的时候更加需要。但是我说到在年长的时候，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年轻一些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要学会怎么样去成长。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没学会的时候，你到年长的时候是更加的困难去学习怎么样去成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更加的容易抱怨。我们年长的时候不占优势，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优势都在我们的时间、金钱、体力各个方面，关系、权力都在我们这边。到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在减少，你有很大的那种的智慧和那种的心理的那种的强大的力量，能够去从这种负面的东西去出来，然后去成长。所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要学习怎么样灵修，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去在服事当中去经历神。服事神不一定是那种轰轰烈烈，有可能就是搬个椅子，有可能就是做个事情，就是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你去看圣经里边保罗做的什么，你去看圣经里边这些的服事都是点点滴滴一些小事情，就在里边去神会改变我们。 第四个他讲到说要做自己的钱财时间和恩赐的好管家。的确我们的钱财是有限的，特别退休之后基本上退休账户怎么样，要收入的话就不一定很多，然后另外自己的时间其实还有多少也不清楚，然后恩赐的话也自己有些恩赐，所以在这里头的话就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可以大家来参考的。如果说你这个人有自己的专业的能力，你是个医生还是你是一个做什么事情的，这个修车呀等等，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嘛，因为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对别人来说的话那就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他不会，隔行如隔山。另外一个要成为一个家庭的照顾者，看到自己的儿女对待而立之年在中年，这个你会发现在事业这种遇到打拼的时候小孩子没人管，祖父母外祖父母去照顾一下家庭做个饭，其实你比那些上班回来头脑已经都很疲乏身体很疲乏带去做饭，对他来说的话像那个皮筋拉了一天了，然后带去拉一点让他做饭收拾家，对他来说挺难。那如果说我们老年人有时间的话在家里都做个饭回家一看啊有饭吃，其实很感激，因为那个雪中送炭，小孩子照顾一下搭一下手雪中送炭，晚上小孩子起来哭，然后第二天父母还上班，祖父母起来帮着照顾一下雪中送炭，因为这是需要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都是可以爱的输出者，这些都可以使我们在里边去成长和去实践自己价值的。另外帮助教年长的老年人，因为我们现在生命这个寿命越来越长，那我们做65岁之后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年轻的，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老年人更年老的人我们有时间。另外一个是在教会里边这个服侍，在社区里边做一些的志愿者做志工，教会里边的服侍其实教会里边很多地方都需要服侍。有些时候我看到那个尹伯母他有时候经常跟我讲说这个我在数钱，他说他在数钱，等我数错了之后就说明我老年痴呆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数错，其实这是很好啊，就是数嘛，一直数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数到什么时候，这是很小的。然后这个星期四的长青妇女团契去刷刷碗那个擦擦桌子，慢慢来嘛，不急嘛，我们都是有时间的，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起聊聊天，这都是很好，这都是服侍啊。这些在一个教会里边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有老有少，那就每个有每个的一些的特长，那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包括就是说在一些的地方做志愿者。当然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华人移民过来的这个老年人就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大部分有时候不会开车等等，就比较受限制，有心无力，对，是这样子的等等，就是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去找一些这样的机会去服侍，然后持续在信仰和灵命方面追求成长，其实跟前面的一个有点像，就是这个共看重属灵层面的一个成长，这个持续信仰灵命层面的成长就是有没有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啊。我每次去老人公寓跟伯伯伯母们就提醒说有没有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你的祖这个孙儿女们来祷告，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不为他们祷告谁整天为他们来祷告，那我有没有为教会祷告，你相信不相信祷告是有功效的，是有果效的，所以说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养成这些祷告的习惯，养一个祷告的 list， 然后呢一个祷告的一个单子，然后为哪些事情来祷告。另外一个以自己的言行和成为一个众人的榜样，这些的话其实我们特别是我们在年长然后身体有病痛等等，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活出那种光和盐的见证，我们有心中有没有平安等等，遇到这种冲击的时候我们是否是一个有基督的形象样式这个出来，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去做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是那个珍惜关系信仰传承，这个特别拿出来再说一下，因为这个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这个老年人可以做的多一点，你去拜访自己的儿女的时候说我们一起来献饭祷告吧，你这样讲话的时候儿女通常不大会反对，不管他信仰怎么样，然后你这样的一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那些孙子孙女二外孙外女就会坐在旁边，他会看得到，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信仰的传承。我们知道说这个提摩太他的信仰就是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他外祖母罗伊跟他的母亲那传给他的那无伪的信心，因此就出来了这样的提摩太。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这个祖父母在这样一个信仰传承里边跟那个孙儿女这些的互动当中的话，是可以做些事情的。他们这个人叫 Rain 跟 Sazerman 1995年做的研究，他说五种祖父母跟孙子女的一个关系的模式。第一种是代父母，这种代父母当然我们不提倡，但是有些时候的话当这个婚姻出了问题，或者说小孩子没人管，这个时候祖父母可以，其实研究的发现给他提供一个爱的环境的话，其实他长大心理是挺健康的，因为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样的带他。其实我们在座的，我们也有时候小时候也有可能是不是爸妈带大的，是祖父母带大的，其实发现我们心里也是挺健康的，因为有那个爱，在爱的环境里边，当他的父母这个功能欠缺的时候，那么祖父母就可以来做这一部分。另外一个是叫活跃型的 active 的 grandparent， 这是活跃型的，就是这个跟他们互动的很多，然后呢这个跟他们一起玩一起跳等等。另外一种是教导型的这个祖父母，就是我在想可能我变老了之后我就变成教导型的祖父母了，就是说一弄就做那个事情，觉得学到什么教训呢，然后等等等等，我当年怎么样怎么样，当然尽量少讲，因为这个要注意这个关系，就是总而言之也可以去有些教导，因为他的父母可能在某些方面不一定就比祖父母那么的认识那么深，然后呢等等，你可以去跟这个特别他这个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可以对他一些教导，读一些圣经故事等等。这个社交型的一个祖父母，还有一个就是缺席的祖父母。缺席的祖父母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去理他们。这个是我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好像是在西方能够行得通吗？好像西方给人感觉我们祖父母要去看我们的孙子一辈，不管外孙还是内孙，都需要预约的，好像是都不那么容易。我听到这种文化，那现在好像给人感觉还不能缺席。但总而言之，这些的研究的话，这些的确这种模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华人文化有这样一个优势，说我们应该是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总是可以跟他们朝正面的方向去推动的。总是可以说不要跟他们脱离，缺席的祖父母对这些的话也是一个损失，除非他的父母很成熟，信仰上很成熟，那我们信仰上比较成熟的话是可以带这个小孩子的。有些人在讲到说一个小孩子他的信仰关键的窗口期开始年龄是几岁，7岁还是几岁，反正到上到14岁，就在一个窗口期里头是对他的影响很大。对14岁以上的话，他就是 peer 那种的这个那种的同济，那种他的朋友对他的影响力更大。这是我们具体的来看到说，我们这些的新视角里头，这样的一个新的境界里头，我们具体的再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头，我们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的，我们可以去看自己的人生，可以去结束，把我们的眼光盯在这个往前看，盯在神的上边，然后呢去注重自己生理的成长，去注重培养里边那个人的一天心思一天，里边那个人的强大，然后呢就能够也同时管好自己的时间金钱，然后呢去这个恩赐，然后去做些力所能及的，然后这些都会使得让我们有些的满足感，也完成神给我们在最后一段时间托付，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种的下下代的这一些的信仰的传承，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所以说这个老年新视角，然后后边一些的我想跟大家一些的经文，就是说首先是以赛亚书40章第6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大家能看见了吗？来，凡有血气的正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其实这些都会在强调两个这个两种景色的对比。一个的话就是说外边的草和花都会枯干， 你我的身体有一天一定会衰残，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或早或晚的事情。
现在问题是说，我们是否在神的国度里边，那个神的话立定，是一个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这个盼望，那个是我们一直在下面的一些经文我们要去想的。然后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他说，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是否有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永恒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可以做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去遵行的。我们的焦点是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到一定年龄，你会发现人生的那种你得罪我，我得罪你，然后呢人生这个这样那样都会过去，过去之后你想想说，哎呀挺无聊的。其实那唯一能够长存的是什么？就是爱嘛，就是平安喜乐，在神的国度里边，然后被神肯定，然后呢跟神一起来同行，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这些都是神让我们做的。这就会发现人生到一定阶段会发现，这是智慧，干嘛一定要盯在那些东西里边出不来呢？那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到最后的时候，神就跟我们讲，或者说他这个通过使徒老约翰就讲说，使徒老约翰就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就是神在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神，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是真实的。昨天我们参加一个这个葬礼，诺西姐妹的葬礼，十五岁花季的少女的一段年龄，然后就骤然就离世了。那如果说你看这些的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实在是太悲哀了。而且在国内这样的情况叫失独，大家失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失去自己的独生子女，因为国内一般来说都只有一个孩子，所以说这些的话都是让人很悲哀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一代一代的在提醒彼此，提醒他们，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这不是终结。如果这是终结的话，实在太悲伤了。但是神让我们去抬头仰望他，是这个世界有苦难，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外面的人是要朽坏的，这是规律，谁也逃不过去。我们有一天会要生病的，有一天我们是要躺在床上的，有一天我们是被挂在墙上的，这个是谁也改变不了。现在我们可以改变的是，我们在现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永恒连接，在现有的时候我们又去跟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永远的盼望。因为这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一直反复地研究说，人在濒临离世的时候最大最大的需要就是他希望、他盼望死后有生命，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跟自己的亲人还可以再相聚。这个样的一个报告对我来说冲击很大，因为我没有那个经验，可能你也没有那个经验，可能你在照顾过别人，但是你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或许你想过，我没有想过。我那个时候在照顾别人的时候，我可能我在想我的事情，但是当我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想这些社会科学这些研究工作者，他们以他为对象研究这个结果同样到我身上，我也会在想说，感谢神，好在我可以进到一个营里头，我可以破茧而出，我可以变成一个蝴蝶翻飞在花丛当中，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因为神说一切都过去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化疗，不再有疼痛，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在心天心地里边，我们跟我们的亲人还会相见，还会能够彼此认识， 那个时候我们看着对方都是蝴蝶，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对方都是毛毛虫。那个时候但是好像还都能够认出来，那我们就这样是一个盼望。因此当我们老年在这样一个新的视野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年老。这个在永恒里边，你说你90岁、80岁、100岁、56岁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这100年跟无限比起来，跟1岁跟无限比起来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就是一个新的境界，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今天，永恒的眼光来看你的年龄，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今天你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新的境界。我们就是有两种的生命，外在的生命一天一天的衰残，内在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新似一天。求神亲自来引领我们，无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有这样的智慧突破这个旧的境界，去抬头仰望天，去有一个新的境界，活出那种盼望。祷告着奉，我们就这样来上神面前祷告，我们带着神的这样一个这个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其实我们在你面前不管年龄大年龄小，你告诉我们从亘古到永远你是那位神，从亘古到永远我们不管多大年龄在你面前又算是什么呢？因此我们就仰望你，我们就不单单是盯在我们自己的外在这个外体的毁坏，但主要求你保守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样的健康，但同时你帮助我们抬起头来来仰望你，眼光盯在你的上边。谢谢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看我们今生，特别是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要你就当他们面临这种外体这样的一个病痛各样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你让他们更加渴慕的能够抬头仰望你，把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赐福他们，也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